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20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前血癌患者说我从死神手里挣脱的经历，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要讲的是拒绝淫邪得到神灵赐福，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成念九字真言，癌症变炎症。好，听众朋友，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告诉您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5脏6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10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5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 身体会越来越净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王宇东含冤离世，妻子已遇害，留下六岁孤女；辽宁法轮功学员孔庆平女士被非法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王宇东先生，在经历了13年的冤狱及父母妻子相继离世的痛苦后，于4月9号含冤离世，终年51岁。身后留下年仅6岁的女儿。王宇东曾是一名优秀厨师，国家2级象棋裁判员，因工作敬业常受表彰，也是被街坊邻居称赞的善良好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王宇东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2次被中共非法判刑，累计遭受冤狱迫害13年。他的妻子朱秀敏因参与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曾被非法判刑7年，去年在流离失所中含冤离世。2001年，时年29岁的王宇东被中共法院诬判10年。在哈尔滨监狱及大庆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王宇东曾被关禁闭长达131天，被铐手脚戒具锁在地环上25天，一天遭受10几次酷刑折磨，包括被捏睾丸、勾锁骨等。一个受中共指使的犯人曾对王宇东说，打死你就是开个正常死亡证明。王宇东的妻子朱秀敏是原大庆市毛坦厂工人。2002年，他因参与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被绑架，遭警察劈罐抽打、芥末毒鼻孔、头上套塑料袋等酷刑残害。后来，朱秀敏被牡丹江市阳明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朱秀敏曾遭受电棍电、冷冻、毒打、马坐、罚站、剥夺睡眠等酷刑折磨，历经9死一生。2017年3月，王宇东、朱秀敏夫妇被中共蹲坑的警察绑架，夫妇俩被劫持到阴森恐怖的刽子楼，分开进行刑讯逼供。王宇东遭戴头盔、戴背靠往上提拉，头戴塑料袋烟熏、戳肋骨、皮鞋抽脸等折磨。为了在精神上加重对王宇东的折磨，中共还让王宇东亲耳听警察殴打他妻子的声音。朱秀敏在看守所绝食反迫害5个月，期间遭中共唆使的犯人摔打，不让睡觉，被强行灌食，流食中被放进精神病人用的药，造成他脸肿、舌目、口干等症状。后来朱秀敏被发现已经怀孕5个月，警察才不得不释放骨瘦如柴的朱秀敏。他的女儿于2017年12月8号出生，这个孩子的出生是个奇迹。他的生命刚刚孕育，母亲就被关入看守所。他随母亲历经了5个月的无吃无喝、摔打、精神的压抑。后来，王宇东被齐齐哈尔市中级法院冤判3年，先后被劫持到泰来监狱、齐齐哈尔市冯屯监狱迫害。期间，王宇东遭电棍电、喷辣椒水、带28斤脚镣、关小号、锁地环等酷刑折磨。他被迫害出脑梗、心颤、眼睛视物不清，一度生命垂危。王宇东于2020年3月结束冤狱回家。在监狱里，王宇东被迫害成脑梗状态，回家后仍然经常遭到警察的骚扰。妻子朱秀敏被迫流离失所，又遭到齐齐哈尔警察骚扰，于去年7月含冤离世，年仅51岁。中共对王宇东长达13年的冤狱迫害以及亲人的相继离世，令王宇东身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4月9号，王宇东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4月11号， 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孔庆平女士被甘井子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法院在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非法禁止家属进法庭旁听。甘井子区检察院检察官纪晓慧拿出的一些他们收集到的所谓证据，要对孔庆平重判。律师据理力争，做无罪辩护。律师在法庭上阐述了所有能证明孔庆平无罪的证词，按照正常的法律依据，可以证明孔庆平是无罪的。然而，法院没有当场给出结果。孔庆平以前身体很不好，全身十几种病，靠吃各种药维持。2004年，孔庆平被医院确诊为败血症，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都不见效。后来，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健康状况明显好转。不知不觉，他身体上其他的病症也都消失了。身边的人看到他的变化很震惊，都为他高兴。2020年2月，孔庆平女士遭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被大连市沙河口区李家街派出所的警察强行从家中绑架。警察非法抄走了法轮功书籍、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在派出所，孔庆平遭到警察的轮番审讯、恐吓，中共用各种方式强迫他放弃信仰。孔庆平被非法关押24小时后才回家，被所谓监视居住。2021年3月，孔庆平为躲避迫害，不得不离家出走，流离失所。去年10月，派出所警察跟踪孔庆平的家人来到他流离失所的住处，将他绑架，非法关押在大连市姚家看守所，不让家人探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逮捕在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特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4月17号，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两名中共特工卢建旺和陈金平，他们被指控在中共的命令下迫害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异议人士。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布雷恩·皮斯在4月17号召开的发布会上说，被告卢建旺和陈金平今早在他们纽约市的家中被捕，被告被指控密谋合作，代表中共政府警察在曼哈顿唐人街设立福州海外华人派出所分部。布雷恩说，被告人在中共政权的指导下行动是对美国主权的公然侵犯，感谢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和抓捕，被告将被追究责任，中共公安部也会知道，我们绝不会容忍国家主权遭到威胁。根据起诉书，住在纽约布朗克区61岁的中共特工卢建旺和纽约曼哈顿59岁的特工陈金平，代表中共福州市公安局在纽约市经营一个中共秘密警察站。这个秘密警察站于去年2月设立，目的是对法轮功学员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异议团体进行跨国迫害。起诉书说，中共特工受命在美国报纸上发表反法轮功的文章，收集个人信息，并付钱收买人，以针对法轮功进行活动。起诉书还详细介绍了中共特工在网上攻击法轮功的情况。卢建旺在接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盘问时承认，在2015年习近平访美期间，他和某同乡会的主席各派出15人到首都华盛顿，骚扰法轮功学员的和平请愿活动，用旗子遮挡法轮功学员请愿的横幅。事成后，卢建旺收到中共公安部颁发的一块牌匾，签证文件显示，在该仪式上向卢建旺赠送荣誉证书的中共官员当时是公安部的一名副局长。起诉书进一步记录了卢建旺参与中共公安部的跨国镇压的日程安排，这些行动特别针对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的法轮功学员，这都是在负责法轮功事务的610办公室前主任的命令下进行的。起诉书说， 根据美国国务院2021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共维持一个法外的由党运营的安全机构来消灭法轮功，使用的手段包括骚扰和监禁。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列维·布劳德说，对在美国境内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采取法律行动意义重大且令人鼓舞。他说，这些中共官员被指控的行为只是冰山一角，23年来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死亡威胁、人身攻击、入室盗窃、网络骚扰。法轮功学员还在大学校园受到骚扰，他们的商业经营和生计受到阻碍，在中国的亲属受到恐吓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中共的指挥下进行的。布劳德说，中共对法轮功和其他受害者的跨国迫害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他表示，我们期待看到美国政府对那些攻击或监视法轮功学员的人采取更多行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101167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18岁的他得了血癌，化疗的痛苦、医药费的巨大负担，使他一度决定放弃。犹豫徘徊中，在生与死之间，他最终迎来了新的机会，挣脱了血癌夺命的命运。今天的修炼故事是前血癌患者从死神手里挣脱的经历。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一位18岁的花季女孩，刚刚踏入社会就患上了血癌。在她命悬一线之时，是什么力量让她起死回生，焕发了她的青春活力的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1996年那年，我才18岁，就顶替6级工伤的父亲到工厂上班了。可是我上班没几天就开始发烧，之后我的体温就一直没有降下来，我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抬腿上楼都很费劲。我让妈妈带我到医院检查，看看是什么原因。没想到大夫说我得的是血液病，需要立刻住院治疗，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妈妈根本不相信我会得这种病。第二天，爸妈带我去了市内2家大医院，检查结果一致，我得的是白血病，也就是血癌。显微镜下，100个细胞中90%以上全是癌细胞。听到这个结果，家人顿时哭成一团，妈妈抱着我哭，我拍拍妈妈的背，眼泪也夺眶而出。我问一位做医务工作的亲戚说，我还能活多长时间？亲戚低沉地回说，我也不知道。3天后，妈妈又带我去了北京人民医院，医院当即就要留我住院，可我家付不起那高额的医疗费。后来是好心的大夫介绍我们去这家医院的下属医院，这样费用可以减少一些。 当护士带我走进病房后，病房里的一个姐姐问我，你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吗？我笑着说，我知道，但我不相信。接着这位姐姐对我说，这病没治。她告诉我，化疗会非常痛苦，这病死时是什么状态。那天晚上，屋外下着雨，雨水不断地刷洗着玻璃窗。我想着自己的苦命，刚刚进入青春期，人生的幸福还没有开始，死神就在向我招手。我把被子蒙过头，让泪水任意地流淌。其实，我的家人在办理住院手续时，大夫就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如果家属同意留院治疗，需要签字。妈妈提笔签字时，她腿都软了。那时，我就已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了。之后，漫长的治疗过程开始了。每次化疗结束后，我自身的免疫力都很低。一天，亲戚们从大老远赶来看我，我戴着口罩，亲人们坐在床边拉着我的手，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有泪水不停地流。有的亲人安慰我，有的站在窗前落泪。亲戚离开后，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发烧，我被细菌感染了，我开始咳嗽。化疗最怕感染，很可能因此送了命。医院24小时不停地给我输液、输血、输氧，我不能躺着，只能成宿地靠着或坐着。我的手上都是红豆粒大小的针孔瘀斑。几天后，下一个化疗又开始了。这次化疗造成我口腔溃疡，我的口腔像烂鱼肉一样，一条一条地挂在嘴里。我不能说话了，我整天像个哑巴一样，只能靠打手势跟妈妈沟通。为了我能够进食，妈妈把我抱在怀里，一口一口地喂我稀粥。我嘴里的烂肉也同稀粥一同咽下。我的口腔溃疡还没好，紧接着我的眼睛又染上了结膜炎，眼睛红肿怕见光，眼泪流个没完没了。之后我的眼睛也睁不开了。从上次感染咳嗽到这次化疗，大夫一直不准我下床，怕我跌倒后出现脑出血。就这样，我从一个化疗结束后的痛苦，等待着下一个化疗的开始。1996年的北京，那时各种气功盛行，不少人告诉我家人，练这个功，练那个功，能好病。我的病友也在看一些气功书，还对我说，部队首长都有请气功大师给看病的，疗效很好。一位病友的妈妈经常给我们读一本书，叫《中国法轮功修订本》。这本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每次听病友妈妈读完，我会觉得心里很开阔，甚至想不起病痛。我只感觉好，但具体怎么好说不清。老师讲的话我没有听任何人讲过。我想法轮功不只是气功，锻炼锻炼身体，这本书里讲的是修炼中的事情，太严格我也做不到。我在医院做化疗8个月， 期间还做了16次骨髓穿刺。我的手指、手面的可用输液血管都被扎坏、扎断，两只胳膊的所有血管都因为长期埋管而不能再输液了，所以我的脚趾、脚面的血管也都被用上了。到后来，每天输液都要找血管，但是扎上液不长时间，皮肤就鼓起来，不进液，就要再找血管，再扎。因为血管渗液，化疗药物渗入皮肤，我的皮肤变色，血管像树枝一样变硬，而且变色。化疗过程中，我有时吐得不行，有时拉得不行，药物让我困倦，四肢无力，头昏昏沉沉。我有时醒来是中午，有时醒来已是下午了。清醒时，我的心情烦躁，看什么都不顺心，总想发火，心里翻腾的难受。我的全身上下，从眼睛到鼻子，再到口腔，甚至连内脏，没有一个地方不用药的。每次化疗结束后，我自身的免疫力就一次比一次的低下，病情严重时，感觉真就像风中的残烛，不知哪阵风吹过来，生命就会结束了。1997年1月的化疗完成后，我要求回家，大夫不同意，我们全家只好准备在医院过年。晚上我躺在病床上，心里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我想我要是能回家去学练法轮功，那该多好。没想到第二天，原本不同意的大夫却叫我父母结账回家，这真让我惊喜。回到家，我并没有马上学练法轮功，过完年后，父母又为了我开始筹钱，准备去化疗。这次的治疗我已经花了60000多元，亲戚、朋友、工友都借遍了，父母和我所在的单位职工也为我捐款将近20000元。眼看着家人现在为了给我筹钱，既苦又累，思考再三后，我不想再拖累他们了，也不再去受化疗的苦，我决定放弃治疗。我沮丧地等待死亡，这时的我更不想学法轮功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我开始害怕了，我又开始思考是否应该去学法轮功。可是我不知道练功真的那么好吗？而且我也怀疑自己真能做到书中的要求吗？后来我又看到一份叫做《法轮功修炼故事》的材料，在这本册子里，我看到有一位白血病患者练法轮功康复的经历。我有了信心，我对妈妈说，我也要练法轮功。家人不放心，他们去拜访了我们这儿法轮功辅导站的站长。站长说，法轮大法是修炼，危重病人最好去医院医治，但只要真心修炼，大法师父就会管。我听说了，就自己在家读法轮功的书，转法轮。一段时间后，1997年4月底，我走进了法轮功练功点。因为我担心自己病人的身份，就向大家隐瞒了我有白血病的事。我们每天清晨4:30开始练功，大家都很热心，义务教我动作。每天练完功，我的心情都很好，也明显感到比过去有力气了。一天练完功，我回到家， 感到身体特别轻快，四肢非常灵活，好像脱胎换骨一样。以前化疗时，我身体沉重，像灌了铅一样，天天浑浑噩噩，现在连头脑都很清晰。这下我可高兴了，我知道从此以后我可以自理自立了。又有一天，我和大家一起盘腿打坐，一会儿天上下起了小雨，我睁开眼看着练功点的辅导员，他像一座山一样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于是我也轻轻地闭上了眼睛继续练功。尽管雨水打湿了我的衣服，但我却没感到一点冷，反而觉得身上热乎乎的。我心想，我住院时一阵冷风吹过来，我心里都感到发寒，身体不自觉地打哆嗦，现在却是这样了。当下我就知道，练功确实在改变我的身体。随着我不断地练功，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化疗时落下的严重静脉炎消失了，血管恢复原样，不再像是树枝了。我的手面胳膊不再胀痛，皮肤颜色也正常了。不久，我到医院做身体检查，我没有告诉大夫我得过白血病。大夫拿着检验报告对我说，你什么病都没有，身体非常健康。听见大夫跟我说的检查结果，我高兴极了。1997年10月底，我正式回工厂工作了。因为工作需要，我先后调动过几个部门，不论我在哪个岗位上，我都按照法轮功的真善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事先想到别人，看到有身体不舒服的同事，我主动多分担他们的工作量，把辛苦留给自己。时间久了，大家都愿意与我在一起。每当我调离岗位时，同事们一个个的都舍不得与我分开。1998年，北京总站要求各地把修炼大法身心受益的心得体会整理出来，我提笔记录下大法给我及我的家庭带来的美好，并在当年法轮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上，把我修炼大法白血病痊愈的故事讲给大家。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再需要任何药物治疗，法轮功挽救了我的生命，我要把法轮功的美好传达给我接触的每一个人。听众朋友，一个被医院判了死刑的女孩，就在她练法轮功短短近半年后，死神就不得不离她而去。从她的故事中，您是否对法轮功有了新的认识呢？好，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在神传文化栏目里与您分享，拒绝淫邪，得到神灵赐福。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古语有云，万恶淫为首，淫念一生，诸种恶念皆起，种种罪业也从此而生，种种善愿却因此而消。文昌帝君也说，天道惑淫， 其报甚速，人之不畏，孟孟无知，苟行简之不修，即灾殃之励志。意思是，上天常降祸给好色贪淫之人，而且报应非常快。有些愚人却像做梦一样颠倒无知，不知畏惧。如果放纵自己的行为不加检点，此人随时都会遭受到灾殃的降临。当今社会物欲横流，色情泛滥，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下一代了。时常看到很多人因美色而丧权、辱名、毁身，实在令人惋惜。孔子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孔子提醒少年时期的男女要注意身体的养护，这时的身体就像草木刚开始生长萌芽一样，又像虫类正在冬眠一样。如果在草木萌芽状态就去折断幼苗，幼苗就会干枯。当百虫冬眠时，去挖掘正在冬眠的虫子的洞穴，虫子就会死亡。中国古人都是目不斜视，以礼相待，对男女之事要求特别严格，甚至动一个念头都是大过，害人害己。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来讲几则关于戒淫得福报的故事。一，会见斩情思。宋仁宗赵祯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他在位42年，是宋朝皇帝中执政最长的一位。他生性恭俭仁恕，谏官王肃曾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王德用的确有美女敬献给我，正在宫中，我很中意，你就让我留下她吧。王肃说，臣今日进谏，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仁宗听了，虽面有难色，但还是命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300贯，马上送他们离宫，办好后就来报告。讲完他还泪水连连。王肃说，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他们走为妥。赵祯说，朕虽为帝王，但是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将他们留久了，会因情深而不忍送他们走的。赞曰，仁者仁也，仁义有道，仁者仁也，忍苦忍劳。仁宗忍欲，上行下效，太平盛世以仁为号。二，戒色劝善。狄仁杰，滨州太原人，唐代宰相。狄仁杰年轻时生得面如冠玉，眉清目秀，相貌伟岸。赴京应考途中投宿旅店，夜静灯下读书，突然一位少妇来到他房里，原来是旅店主人的儿媳妇，结婚不久丈夫去世，日间见狄仁杰俊秀非凡，到晚间以借火为由向狄仁杰调情。狄仁杰明知他的来意，却友善地说，见你如此艳丽动人，使我回忆起老和尚的话。少妇好奇地追问是什么话，狄仁杰开导他说，赴京前在寺中寄居读书，寺中老和尚曾经警戒我说， 你相貌堂堂，将来必定显贵，但是需谨记，千万不可贪色犯淫，前程尽毁。老和尚的教诲我一直谨记于心，你能够立志守节，乃难能可贵，切勿因一时的冲动而败坏你的名节。况且你上有年老的公婆，下有年幼的儿子，都需要你一人承担照顾。古代妇人守节美德，为世人称颂。少妇听了狄仁杰这番话之后，感动得泪流满面，拜谢说：“感谢恩公大德，从今以后一定坚守妇节，以报恩公今日教诲。”然后再三拜谢而别。赞曰：“少年之时，戒之在色，莫毁前程，请看人节，更能劝善，忠贞守节，自立利他，传灯不灭。”中晚唐诗人陈桃在洪州躲避战乱，好友严传找来一位才貌俱佳的女子来陪伴他，他以诗婉拒：“近来诗思轻于水，老去风情薄似云，已向升天得门户，谨亲深愧卓文君。”古代的人拒绝他人非分的请求，还给人以台阶下，是何等的智慧善良啊！三，拒绝投怀送抱，榜上提名。费叔，字道叔，广都人，他在宋徽宗宣和二年去东京汴梁，快到长安城的时候，黄昏时来到胭脂坡一带的一家旅馆住宿。旅店老板娘忙前忙后地招呼着费叔，很周到。半夜时分，老板娘来投怀送抱，费叔惊讶地说：“你为何如此？”老板娘解释道：“我的父亲是东京汴梁人，我们家是专门贩卖丝织品的，我家住在某处，我嫁给这家店主，现在我的丈夫已经去世了，我没有依靠，所以冒着羞耻来找你。”费叔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了，我要去京城，到了那里后，我会帮你找到父亲，让他派人接你回家，你也别有怨言。”这个女人羞愧地离去。费叔到京城后，找到他父亲，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他父亲说：“前几天夜里梦到女儿失身于人，莫不是遇到秀才，我女儿就危险了。神灵说君为贵人，当不敢忘记。”老翁立即派儿子去把女儿接回。第二年，费叔登科官至大夫，为巴东太守。杨希仲，字季达，蜀州新津人，科举考试没考中，住在成都一旅馆，旅馆妇人欲与绸缪，希仲正色拒绝后离去。其妻在乡里晚上做梦：“你的丈夫独处他乡，能自守节持，不欺暗室，神灵皆知，当以投名状元为报。”妻子醒来后不知是怎么回事，年末丈夫回来才知道事情的经过。第二年全属科举考试，希仲考中第一名。四，见色而不动心，延寿遗迹，子孙登科。宋朝嘉佑年间，黄晋国在宜州担任判官，一天晚上来到阴间地府，民官说：“ 宜州有件美事，你知道吗？”说罢就取布给黄晋国看，原来是医生聂从志某年某月在华亭某家看病，病人之妻向聂从志求欢，聂从志极力拒绝。民官又把黄晋国带到河边，见玉立着一妇人，持刀剖其腹，啄其肠而敌之。旁边有一位僧人说，此人是潼关某之妻，欲与医者聂从志通，聂不许，见色而不动心，可谓善事。其人寿止于六十，积此阴德，延寿一纪，始是赐子孙一人官。妇人减去多少寿，给聂从志增加多少寿，所以荡涤他的肠胃，除其淫也。黄晋国还阳后，讲给聂从志听。聂从志说，此事我妻子都不知道，不料已记载到阴册。后来从志果然长寿，子孙两代都登科。世间的事已被天地神灵、地府冥官记录在案。古人云，无为大道，天知人情，无为杳冥，神见人形，心言一语，鬼闻人声，范进满盈，地收人魂。五，连贫续困，天赐贵子。毗陵有个姓钱的老翁，常行善事，可是还没有儿子。乡中有一名姓玉的，欠了别人的钱，被官府抓去。妻子来向钱翁借钱，翁如数给予，并且不立借据文书，救济对方。事后，玉氏夫妻带女儿登门拜谢。钱翁的妻子见他女儿很美，想聘为小妾，玉氏夫妻也愿意。钱翁却说，成人之难是不忍，我救济对方原是善心而发，现在想娶人家女儿就变成不义，我宁可无子也绝不愿意这样做。玉氏夫妻听了十分感动，向钱翁拜谢而退。当晚翁妻梦见天神，告诉他说，你丈夫救人行善，并且能连贫续困，不淫人女，故阴德深重，当赐你贵子。第二年，翁妻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天赐。天赐18岁参加科考高中，后官至御史。再来讲一个现代版的柳下惠的故事。网上流传这样一则故事，一个大学生家境贫困，长相普通，成绩一般，高中时就交了女朋友，上大学后两人成了异地恋人。有一天女友来看望他，主动投怀于他，他却克制住自己，拒绝了婚前性行为的发生。自此以后，女朋友就和他分手了。后来这位大学生被深圳一家知名电视台录用，是很多优秀人才想方设法都无法进去的单位，他却得到了这么好的工作。一个在大家眼中各方面都不那么优秀的人，却一路顺风顺水的，让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古语云，见色不淫者，必积大阴德，获大福报。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修炼人知道，深层原因是，这位大学生是因为与女朋友在一起，不越雷池半步，得到神灵赐福，才表现为如此的运气。司马光在家训中说，积金以遗子孙， 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听听成念九字真言癌症变炎症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真善人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这些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启迪人们返本归真，找到回家的路。下面是发生在一位大陆大法弟子亲人身上的故事。她的丈夫在诚心念诵九字真言后，奇迹出现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丈夫是个善良老实人，一直支持我修大法。我被绑架关押期间，农活家务通通都压在丈夫身上了，他一点怨言都没有，默默地承担着这一切。他还去找迫害责任人论理，在恐怖环境下为大法弟子发出过正义的声音，因此我丈夫受益于大法良多。这里仅说说最近发生的一件奇迹。去年年底，丈夫发现下体部位长了个小疙瘩，伴随疼痛，几次去县医院看，不但没效果，小疙瘩还长大了。医生建议转到省城医院去，到省医院又做了全面检查，最后核磁共振检验为癌症。看到这个结果后，我们全家都震惊了，丈夫落下了绝望的眼泪。我跟丈夫说，没别的办法了，只有依靠大法师父保护了，咱们真诚实意念九字真言吧。在做病理检查期间，我们一直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出现了，发生了一般人无法想象的转变结果，病理化验结果竟是炎症。现在丈夫好了，身体健康，情绪乐观向上，而且更加支持我修炼大法了。我们知道是师父救了他，谢谢师父。希望所有世人都来了解大法真相，认清共产邪党假恶斗的本性，以及无神论教化的欺骗手段，破除共产邪党所有谎言，了解大法真相，退出共产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成为被大法救度的生命，做个更好的人，都能够受益。接下来请听另一位大法弟子讲述的发生在婆婆身上的奇迹。那年婆婆因高血压、糖尿病导致瘫痪，因丈夫还要上班，我和儿子回北京去看望她。婆婆瘦得皮包骨头，完全脱相了，她患糖尿病也没控制饮食，一天要吃七八顿饭，我和保姆天天忙着给她做饭。 一天婆婆手腕疼，痛苦地喊爹喊娘。我对她说，你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管用。她说记不住，就念法轮功好。我说也行，但一定要诚心诚意地念。她不间断地小声念了半个小时后说，不痛了，真管用。以后我每天都提醒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还让他听大法弟子的歌曲。听的时间长了，有时他还随着歌唱起来，脸上也有了笑容。不知不觉，婆婆由每日七八餐改为每日三餐，晚上加一次无糖酸奶，这样糖尿病也有了明显好转，人也开始长肉了。婆婆的一位邻居说，儿媳妇回来后老太太长好了。婆婆由于长期卧床，背上长了褥疮。那天我和保姆一起给她翻身后，惊讶地发现婆婆原来糜烂的背部长出一层薄薄的娇嫩皮肤。成念九字真言真是神奇呀。法轮大法是佛法，希望世人都来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救人为所愿》。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